马克先生在中国从事慈善公益事业，特别帮助一些没有父母亲的孤儿，或者是一些麻风病的老人。今天请到马克先生来到这里，特别跟我们介绍一下他的工作内容。马克您好，
你好，何弟兄。
您在全时间投入慈善公益事业之前，做过一些什么其他方面的工作没有？
在工厂里做过那个墙布工一样的，就是做一些窗户啊，做门的，也做过就是销售，当然也做过一些乡村学校的老师。
那么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机缘之下，您开始接触慈善公益事业的？
当然，因为我在大学我就接触了美国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他们给我传福音。后来他们给我介绍从美国过来到中国来帮助孤儿的这样慈善机构，所以就说决定要做帮助这些孤儿的工作。
是，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您参与的第一个这个公益事业是什么样的一个机构？他们做的是什么样的服务项目？给您的工作又是什么呢？
说起来还蛮有意思的。这个基金会叫中国爱加倍基金会，翻译出来就是 Agape Foundation。上帝对人的爱就是 Agape 的爱，是这种没有条件的回报的、不求回报的爱。它是一个专门帮助中国的山区的那些孤儿，以及就是给他帮助他们上学、看病，以及给一些受过有先天性的心脏病或者说烧伤的孩子，给他们做一些帮助的治疗的这样的一个慈善机构。
您刚才特别讲到说，这些孤儿是来自中国的山区吗？就是
对
基
对
本
对，
上不是锁定城市里面的，是山区
对
的，
对
是
对
吗？
对对，我记得我最开始的时候是去了中国云南省的昭通市的永善县，在就是乌蒙山和金沙江那个江畔，那里是非常偏僻的，当时的很多手机的都没有信号的地方。
可能很多离开大学的年轻人都希望去到大城市，可以赚多一点的钱。那么，我相信这个慈善公益事业的薪水不是很高的。您为什么会接受这一个工作？
这个工作的话，他也可以有一定的收入了，然后他可以让我去中国不同的山里面、山区不同的地方去感受不同的自然风景。我一直对在这个大自然里面生活和工作，我是比较喜欢的，我不太愿意待在一个办公室里面。
那么您从事服务孤儿大概有多少年？
我从2002年8月份到现在一直就没有间断过，就是说可能有的时候是全职的，有些时候是半职的。
是，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细述一下这个照顾孤儿实际上做的是什么样的事情。
有很多的事情呢，举个例子来说，我每2个月我要住养，我甚至要去大城市的批发市场，我去买很多的衣服、书包、鞋子。然后我把他送到山里面去，然后我在山里面会租一个房子，我住一段时间，然后到我的那个基地，然后我把我的这些买的衣服、鞋子、书包，甚至在当地采购一些大米和食用的油，我就要开着吉普车。刚开始是没有开学驾照的，因为21、22岁在中国，我们刚开始，当时还没有学驾照，就是用公共的交通工具班车或者请当地的摩托车，把这些东西送到孩子们的家里面。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县里面，一个地区，可能照顾了100个家庭的孩子，100个孩子，或者说是60个村子，有的村子有2个孩子，就在2个月之内把这些米、食用的油或者猪肉，甚至或者到了开学的时候要学费、买新书包、一双鞋子，就是一个一个的送到孩子的手上。
是。
这是我做的一些工作。当然，有的孩子生病了，我可能会带他们去当地的医院去检查身体，甚至做手术。还有就是到圣诞节的时候，我可能会买一件那个圣诞红色的那个圣诞老人的衣服和假的胡子，然后我就带着一些美国人送的那个填充的玩具小熊，我就一家一家的一个家的孩子送一个熊或者送一个足球，我就当圣诞老人，各种各样的事情我都做过。到后来我们办了孤院，我们把孩子集中起来了。给孩子们一起运动啊，或者请厨师来给他们做饭啦、啊。我自己有时候也会做饭给他们吃啊，或者说开着车子去给他们买菜、灌煤气。这是可能美国他们没有这种经验，我们在大陆需要用那个煤气罐，各种各样的事情。有的时候是有人把那个弃婴丢到院子门口，我们要给他照顾小孩子， 或者说带他去从医院检查身体，请一个阿姨在照顾这个孩子，甚至有的孩子因为病得太重了，后来因为就是说因为是气音，他已经是很严重的病，家里人都放弃了，我们照顾一段时间，后来他死了，我们去给他找一个地方把他埋起来，我们给他做一个简单的追思，各种各样的事情我都做过。
马克，我相信一般人很少接触孤儿，好不好请您带着我们进入到这个孤儿的世界，孤儿有些什么需要？
其实孤儿也是儿童啊，也是小孩子，他可能他需要一些食物咯，需要一些陪伴，需要一些玩具，他需要看电视，但我们也会给他讲一些圣经的故事。就是说孤儿跟大部分的孩子差不多，就是说他需要一种陪伴，一种关怀，一种安全感，这样子。
孤儿的这个内心里面的需要，您是怎么样进到他们的内心世界，给予他们心灵上的帮助？
有的孩子他比较开朗一点，包括女孩子或者男孩子，就容易交到一点，就容易打进他的心扉一点。有的孩子他就会比较害怕，比较内向啊，那就稍微时间要花的多一点，长一点，可能他不是很愿意跟你主动交流。那你慢慢的，你要可能要3到5个月的时间，你才慢慢跟他建立一定的友谊。他知道你对他是友善的，他知道你愿意陪伴他，所以就是说要花一些时间。甚至我们一起来，比如说我们在孤儿院里面的时候，我们买一个烤箱，我们一起做面包，他们就特别高兴，他们觉得他们可以参与到一个劳动，而且那个鸡蛋啊、奶油啊、那个面包的香味一烤出来，就是比较好玩又比较好吃的一个事情。甚至我们还做其他的一些中国的一些食物，比如说我们一起去种玉米，我们去把那个地弄得整平整一下，我们种点玉米进去，然后我们就经常放学了，孩子们放学了，我们就观察那个玉米长得多快，一下子后来长出来了，我们就有玉米吃啊，而且还有一些资助人，我们就把我们种的玉米送给那些资助人，哇，资助人也特别的开心。甚至我有一次我就去买了一些那个鱼，买了一些鱼放在那个我们那个一个小的水塘里面，然后孩子们回来之后他们看到有鱼在里面，哇，他们就去抓那个鱼。因为我小时候有这个经历，我特别喜欢抓鱼，所以我觉得哇，他们也很喜欢，我知道他们会喜欢的，所以就是花了大概是20块人民币，就给他们一个下午，周星期六的下午，让他们高兴的不得了。所以我就通过这些活动啊，通过这些事情呢、让他们能够有些事情可以做，让他们不要太思念他们的亲人，让他们那个觉得这里是接纳他们的。
马克，您做的事情真的是让人感动，好不好？在过去10多年当中，有没有一件比较不寻常的事情，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也让我们通过这一件不太寻常的事情，让我们看到您是怎么样帮助孤儿的。
其实因为工作的原因的话，我也经常开汽车啊，身体也慢慢发胖啊，也吃甜食比较多啊，所以我意识到要注意锻炼身体吧，所以就我自己也喜欢骑单车。后来我就觉得，哎，大人跟孩子们一起骑单车是个非常好的一个促进关系和以及感受大自然的一个好的事情，好的运动。其实我是之前在一个学校当老师的时候，带着一些初中的学生去骑单车，然后让他们用最少的钱去走更远的地方，去感受自己家乡的美丽，这样的一个事情做过几次。后来因为孤儿院的孩子慢慢长大，他们比如说我们说车轮胎啊，去中个足球把玻璃打破啊，他们精力有多啊，力气也多的事情，那我就想，我说哇，这些小孩子们让他们的精力往哪里去使呢？因为持续的有一些外面的人捐助了一些新的鞋子啊、衣服给孩子们，那孩子们他们慢慢就会学会攀比嘛，就说哇，我的同学里面有新鞋子，或者有新的 Nike 鞋子，进口的就是比名牌的鞋子和衣服嘛，那我也意识到他们也会就是说不难免就是说有这种比较啊，这种攀比心。那我自己从小我就是穿旧衣服长大的，我觉得哇，干嘛一定要自己本身就没多少钱还要穿那么好的东西，所以我就说希望给孩子们一些正面的一些影响，给他们一些好的一些教导，包括去学会分享啊，前后各方面的这些原因加起来，我就说哇，以前我就带了一些那些不是孤儿的孩子，留守儿童骑过单车，我就让这些孩子们去骑单车。我知道暑假因为我们在广西嘛，桂林山水甲天下，很多人都知道桂林很漂亮， 我说那我就带这些孩子们去桂林去玩，因为也没有多少钱。结果这个事情后来我一说这个事情，因为我是院长嘛，我可以带这些孩子自由的出去，其他的人是不可以的，其他人觉得没有这个不可以承担这个安全的责任。但我也是信靠上帝啊，当然我也跟我的上司沟通这个事，然后取得家长他们家长的同意，他们的爷爷奶奶亲属的同意。其实我们的慈善基金会也没有多少钱给我们在路上去使用，那我就要找人赞助，因为我的身份是院长，所以我说我给你们化缘了，我在这找你们要钱，你们要帮助这些孩子，这些孩子也不是我的孩子，是你们广西的孩子，都可以帮忙一下，让他们去看看桂林，让他们去成长，在这个大自然里面去成长。所以后来这个事情做得非常的成功，孩子们通过10天的自行车的旅行，一路上得到很大的锻炼，最后到达目的地，而且这路上所有的费用都有人支持，我们也在路上都是打地铺啊，就是借助朋友的房子啊，然后一路上有很多那个自行车车店的老板，他们给我们请我们吃饭，所以后来就这个事情这样做成了，路上也没有太大的风险。后来我就再把这个事情继续的延伸到我们带孩子们去探访那些在很偏僻的那个山里面的那个麻风康复村，那些老人家曾经犯过麻风病，后来在那里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他们康复了，但是很孤独很寂寞，我就说带这些孩子们通过骑单车山地车嘛，就去看这些老人家，老人家也很高兴，孩子们也很高兴，甚至很多人知道我们这个事情就说要捐助大米和鸡蛋给老人家。
嗯，就像刚才您讲的马克，您是靠着上帝来做这些服务，好不好请您举出一两个实际的例子来，上帝是怎么帮助你来做的。
最近一次的组织那个活动，我们的目标是要给150个老人家，每一个老人家募集到10公斤的大米和20个鸡蛋。我当时自己其实我觉得哇，这有点困难，其实我内心知道有点困难，因为本身这个活动这个就需要一些经费，还不说是给老人家带礼物去，就光这个路上是我们有20个人吃住啊，还有交通费啊，包括这些相关的费用，包括买保险啊，所以我是没有底的。我把这些信息给我的一些朋友去讲，其中很快就有一个弟兄，他知道这个事他特别感兴趣，他说好，你们那个最大的村子大概有70%的那个老人的村子，他说那个村子老人所有老人的大米和鸡蛋他一个人要买掉。我刚开始还觉得是不是他要，是不是好像不好意思，都是熟人啊，不要花那么多钱啊什么，但是他自己觉得他很乐意，他很希望去看看，他觉得跟我一起，后来他骑单车跟我一起去那个村子，还跟老人家一起去讲福音呢。我就觉得哇，原来这个事情是大家都喜欢的一件事情，所以就是说我是觉得好像不可能的事情，到后来最后一个很圆满的一个结果。
是马克，我想最后问您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没有上帝没有耶稣的话，可能您也可以去参与这个慈善公益事业，但是如果没有上帝没有耶稣的话，去参与这个慈善公益事业跟现在您的做法依靠上帝来做，您觉得会有什么不一样？
我会找不到我做这些事情的动力在哪里，或者说这个意义在哪里，因为我做的这些事情实际上是要有很大的风险的。比如说这么多孩子，他路上如果有安全的问题，这些费用从哪里来？
是，
其实很多人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他们都会觉得哇，我在家里放假在家里玩一玩多开心的，这个事情出了问题，你会肯定孩子家长会找到我这里来。如果我们都不去做这个事情的话，就真的是没有人做这个事情，那孩子们就在家里就这么就是无聊咯，就是看不到这个世界咯。
是马克，这个十多年来大概受到您影响帮助过的孤儿大概有多少位，还有这个麻风病老人大概有多少位？
帮助过孤儿大概加起来有可能1200个，然后麻风康复者的话应该有300个。
马克，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我相信如果您愿意的话，上帝也会借着您 会给社会上一些有需要的人带来他们需要的安慰和帮助。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